约在北京城。我在长春下榻的饭店打电话，那时东北冰雕旅行团已经集结完毕，准备搭车游览，展开一天的行程。气候严寒而天空晴朗，显然看雪的希望又要落空了。狭小的电话间里，打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迟迟没有接通，我越觉焦虑了。为什么打这通电话？只见过一面，甚至没特别交谈，能不能算是朋友？虽然远只一面，却慷慨付出善意，该不该叫做朋友？不在乎距离遥远，只想知道彼此安好，因此持续通信一段相当时日，可不可以称为朋友？电话忽然接通，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，停住。这声音曾短暂听闻，却早已忘记，此刻像是在与陌生人交谈。我报出自己的名字，有一阵短短的空白，然后啊，喜悦的惊叹，你在哪儿呀？这句问话有着饱满的笑意。你猜？我蓦地从容不迫了，因为是和朋友说话啊。北京？不是。为着朋友那样兴高采烈的声音，我禁不住微笑了。我到东北来看雪，但是一片雪也没看见，过几天就要到北京去了。几乎是同时，我们两人一起问，可以见见面吗？导游朝我这里招手，有催促的意思。我们匆忙定下见面的时间、地点，互道再见之后，北京的朋友突然说，真希望你可以看见雪。隔着长长远远的距离，他说的慎重真诚。是不是只要我们真心真意的期盼，愿望便可以实现呢？然而，我终究连一片雪也没有见到。几经波折，总算在约定的时间赶到了北京。假若你可以在秋天来，那么我便陪你上香山去看看红叶，片林片野，熊熊燃烧的红叶。朋友在信中曾经这样邀约，把香山的红叶形容得如此美丽，令人忍不住想投奔而去。当我果然来到北京，却错过了红叶，也没赶上飞雪。朋友依约而来，我们在窗边坐下，点了热茶和咖啡。夜晚九点，零度以下的低温，朋友的面容比记忆中苍白，我想他需要暖和一些。刚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仿佛坐在这儿只是为了等热茶和咖啡上桌。喝茶的时候，我问他住得离饭店远不远，怎么来的？他说骑脚踏车来的，不远不远，挺近的。喝过咖啡，他的脸渐渐红润。聊着聊着，我又问，从家里到饭店得骑多久的车呢？只要40-50分钟，他说。40-50分钟，这样冷的天，这样大的风，这样轻描淡写的无所谓。大概看见了我眼底闪过的愧疚，他连忙解释，一个小时以内都不算远，没事儿。北京城可大呢，他笑着说，一个成年男人却仍有着童颜的笑靥。我看着，缓缓松弛下来。那时正当旧历年前，问他是不是要回家乡团圆，他说早没有家了。文化大革命，父母反目成仇，兄弟姊妹四散流离，原本可以安乐平静的一家人，却爱恨夹缠不清，各在天涯一方，应当有深深的遗憾吧。可是语气听起来十分平淡，也许认了命会活得容易些。我们聊着，明确感受到时间的压迫。我们聊着，窗外悬挂的小灯泡被风吹得狂乱摆动。 灯花如同雪花。咖啡座准备打烊了，我们只好道别，又是不约而同地取出礼物相互馈赠。我送了他巧克力和几卷恩雅的录音带。他是如此热爱音乐，眼瞳灿出光彩，随即拿出两卷我曾寻找却没能找到的音乐带，还有两包一颗颗黑油油的东西。这不是巧克力，是栗子，他笑嘻嘻地说。栗子是我最爱吃的零食，是我最爱却从没有透露过的秘密。我也不知道该选什么给你才好，本来想买冰室，大概台湾是没有的，可是怕化掉了，最后想想决定还是糖炒栗子好些，挺好吃的，带回去也方便些，是吧？朋友说这些话时并不看我，他曾经这样反复思量，一遍遍问自己，他究竟喜欢什么呢？那个千里迢迢到北国看雪的南方女子，他想着，脸上或许就浮现着这样的笑容。我想象着，接到电话以后，下班时间，他便一条一条街道寻找，然后终于停在糖炒栗子摊前，两大包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栗子拿在手上，放进背包里，等待着台湾的朋友。我把一袋栗子拿起来，冰凉的触觉，他们曾经被炒烫，而在等待中，在寒冷的夜风中渐渐冷去，冷透了，像一块冰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栗子的。我尽量平淡地说，不想表露太多情绪。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为何如此容易感动？是吗？那好极了。他开心地笑起来，并不掩饰。走到饭店门口，他穿上外套，背好背包，我们互道珍重再见。我想送他到门外，而他坚持不肯，说是门外太冷，我的衣裳太单薄。快上去吧，别着凉咯。我站在玻璃门内，当他推门时，一股强硬的冷空气冲进来，我抵挡不住，退后两步，猛地打个寒战。而我的朋友已走进深夜的寒风里了。转过头，咖啡厅的灯光熄灭了，一片漆黑，像是一个暖融融的舞台，演员才退场便迫不及待落下幕来。我有些惆怅，相约以及会面皆恍惚若梦。乘电梯上楼时，忍不住取出一颗栗子握在掌心，打算回房就吃，然而那是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夜，第二天清晨便要赶搭飞机返回台北了。团员们纷纷把行李送到门口，我也加入，喧哗吵闹，人仰马翻，忙了一阵子才静下来。关了灯，我走到窗前俯瞰夜北京，有几盏灯总亮着，连成一个轮廓，迷蒙的并不清晰。来来回回在北京停留过好几回，而这次以后，这城市的意义将有所不同，因为我有个朋友住在这里。我的朋友此刻应当已经穿过寒彻骨的夜雾回到家了吧。我发现自己仍紧紧握着那颗栗子，用体温将它暖热，粘起来送到唇齿之间，轻轻地咬开，如此柔软甘香甜润。选自1993年《人间烟火》。